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又能在这里跟你见面了。现在为你带来的是《眼睛与视经》的课程。最近的这几堂课所学习的是圣经的修辞。过去的两次课中，我已经介绍了六种常见的修辞，相信听众们都会觉得这些知识对解经是有帮助的。我介绍的圣经的修辞一共是六种，也就是明喻和暗喻、预言、拟人法、夸张法、代表法，还有反喻法。其中圣经中的修辞还是很多呢，我不可能一一都讲到。不过已经介绍了这六种最常见最重要呢，已经足够你去研究去了。你可以把自己读经的时候同类型的经文都找出来查考吸收。我要再一次的声明，光是认得解经的理论是没得用的，最要紧的还是要去多读圣经，直接去领悟和明了圣经本身。我在这里为你提供的例子是很有限的，时间关系也不能讲得太多，所以呢，我希望你另外能够找时间去研读圣经，为自己找出更多的例子，充实你的知识，也盼望你来信把这些心情都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更多有关圣经的资料呢，也欢迎你写信来，也许我可以帮助你。今天是有关圣经修辞的第三课，前面两课修辞手法已经分六点讲完了，今天我打算跟你讲一些改进的原则和示范。那么我们晓得了圣经里面有各种修辞手法以后，应该如何去运用读经呢？读的时候有哪样值得注意的地方呢？我在下面呢要分三个原则，请你呢也能够记在心里面。我会先把这三个原则讲完，然后再做一些改进的示范。这三个原则是：第一，注意圣经的文笔和语气；第二，要留意圣经整体的信息；第三，要注重圣经的背景知识。这三个原则也不是那新的原则了，因为在以前的课程里面也多少都提过，只是在明白圣经的修辞以后，我们要更加根据这些原则来解读。首先，圣经的修辞提醒我们注意圣经的文笔和语气。圣经有它本身的表达手法，这是我们必须要尊重的，不然就体会不出它的本意了。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用自己惯用的语言来猜测圣经的话语，而是要顺着圣经的语言来领会圣经的意思。这就好比一个人听多了另一个人讲话，就必须从对方的口吻和语法来领会他的意思。如果对方在开玩笑，那么我们就不要认真。就比如说，如果对方明明是在假笑，但是我们竟然认真起来，或者是因此生气，那么就会成为误会了。看书其实也是这样呢，必须领会到作者的文笔风格或表达的方式，才能懂得他书中的意思，得到书中的信息。在这个原则下面，读经的人要尝试熟练圣经的语言，不要把自己的惯用的一套硬加进去。更具体的一点呢，要请你注意是， 圣经中的日常的语言不能当作是科学的词汇来看待，又或者说圣经中一些激烈的语气不能当作是平铺直叙的事实来理解。为了这个原则讲得更清楚，让我再举一些例子，请你耐心地听。圣经中有日常的语言，比方说在福音书里面就有说到干柴种是百种中最小的。这句话如果给一些满脑都是科学的人听到呢，他们会觉得很不合理。干柴种并不是最小的种子啊，圣经讲错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活在20世纪，我们当中也有人读惯了科学的语言，熟悉了科学的讲法，但是读圣经的时候不能用自己所熟识的这些语言来看，却要顺着圣经的领会他们的本意。不错，在植物学里面干柴种不是最小呢，但圣经的修辞呢不是以科学为准呢，而是以表达表意为准呢。但耶稣拿干柴种来说明小这个程度，他的听众就马上明白了科学在这里根本没得使用的机会。同样情况发生在圣经中不少的诗歌里面，诗句有时候听起来不大科学，但是也不要忘了，日常的用语、诗歌的句子都不是科学的词汇，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读经的人要尊重经文的文笔和语气，才不会误会。另一个具体的情况呢，就是圣经中有些激烈的讲法，如果是修辞的话，就不能把它当作是平铺直叙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让我们举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教会历史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就是30世纪的教父奥利根。他因为错改了圣经而做了一件贻害终身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的19章12节里面，耶稣说，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而自言了，这话哪个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么耶稣所讲的是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而守独身，像太监一样的不结婚。所谓的自言只是措辞而已，但是啊，这个奥利根就把他误解了，真的把自己也割了。到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后悔太晚，多可惜啊。所以你看，我们每遇到圣经中的一些激烈或极端的讲法的时候，都要小心谨慎的去阅读，弄清楚经文的原意，避免错改经文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章17节，保罗说，基督差遣我越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保罗在这点的意思像是否定施洗这件事，好像他是不替人施洗一样，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呢。如果注意经文的语气或主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只是厌恶哥林多人的分担，恐怕他们以受保罗施洗为名义而去分担派。同时保罗强调了他基本的任务，乃是传福音而不是施洗。在激烈的讨论中，他用了这种比较绝对的口吻，好像是把次要的事情完全否定了。难道保罗从来不施洗，不可以施洗吗？不是这样呢，他其实也常常给人施洗。所以读这段经文要避免这个误会。请你记住，读经文要留心经文的文笔和语气，并且尊重圣经所使用的语言风格。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圣经箴言19章11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好了，第二个要染的那月则是染是闪经中粘贴的信息。闪经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特殊的修辞呢，闪经有很多其他地方都是平铺秩序，说是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以修辞为理由就把它自以为是能解释过去了。比如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在这里讲的很彻底，他是认真的，并没得夸张的成分。他讲的是绝对的诫命，而不是激烈的语言而已。因此明白了圣经修辞的人，不可以随便的以修辞为理由就把他的耶稣性给介入。因为整本圣经的信息都在呼召人要彻底的爱神，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真理。从创世纪或出埃及记就开始讲，有了整本圣经的知识，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在特殊的境界上出错了。再举个例子，是我以前提到过呢，也就是耶稣在呼召人跟随他的时候曾经说过，若不爱我过于爱自己的父母妻子以致自己的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中文圣经在这里演绎的很好，但是使用原文或者是英文圣经的人就会被这里的措辞吓住了。因为耶稣在原文圣经里面本来是说，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以致性命呢，不能做门徒。你看耶稣叫我们喊父母喊妻子喊弟兄姐妹，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从这本圣经可看，神实在是要我们爱父母爱妻子，甚至要爱人如己。那么咋个会叫我们去喊呢？原来耶稣在这里呢这句话里面确实是使用了希伯来人惯用的绝对的那种口吻。为了强调跟从主的绝对要求，他把相对次要的爱写成了恨。我们需要明白这种表达的方式，才不会错误地理解耶稣在教我们恨人。在整本圣经的观念下，我们认得耶稣不是这个意思。由此可见，圣经的经义必须是从整本的圣经出发，而不能从片面的一小个字去乱猜乱想。顾客有不少的信徒甚至是传道人，都喜欢从一节或者是一段的经文里面联想到一些不在经文内容中的东西，借经文来解题，发挥自己的想法。这种改进是有危险的。如果讲道的人呢想法离开真理不远，那么还好。但如果改进的人对真理的认识不全面不成熟，借题发挥演变出异端，这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啊，圣经整体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整体的信息能够保障我们在推敲圣经修辞的时候更加有把握更加稳当，最要紧的是不会有差错。那么第三个与修辞有关的改进原则呢，就是学习圣经的背景知识。这个原则一点也不新鲜了，像前几次的课呢已经在节目中说过，不过来到修辞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再次体会到背景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背景包括很多方面，语言地理历史风俗这些等等，这些一切呢都会影响圣经的修辞。先不说别呢，我今天提到呢这个绝对的语气，把相对次要呢否定来强调绝对的重要， 这种语言似乎就有特希伯来人的表达方式的一种背景。又比方说，干菜中是最小的，这明显就是新约当时背景中人所共识的事实。因此，时代啊、背景啊这些的知识，其实是离不开感情的。在众多的修辞手法中，最需要背景的知识来辅助，要算是象征的代表手法了。上一课呢，我们提过代表修辞，其中一类就是以实物来代表抽象的概念。金丹台代表教会，大卫的约尺则代表权柄，诚心则代表主的同在，这些单单有很多例子。那么试问，完全没得背景知识的话，如何能够把这些象征的经文解释的准确呢？如果只是靠的默想推敲，那么恐怕你想出来呢跟我这里说呢应该不一样，而我想呢跟特想呢也不一样，最后我们想出来呢都跟圣经的原意不一样。事实上啊，神乃是通过当时的情况启示这些经文，因此经文的解释当以当时的背景为主来参考。启示录中有很多象征的文笔，在当时的背景中是很难够表意呢。当时的读者也许对这些东西都心照不宣，但是反过来，现代的人却不一定懂得这些措辞的作用，读起来就会觉得奇怪，觉得困难。如果能够多在意圣经的背景，有机会的话多读一些这方面的参考书，尝试可回到新约的时代可领会经文，那么我想一定是会有帮助呢。当然弟兄姊妹手上可能也只有一本圣经，很难从别处可晓得圣经的背景，那也不要紧，首先还是要熟读圣经，因为圣经本身已经记载了不少当时的背景，读的时候如果谨记这一点呢也已经很不错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人是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爱在人间修道篇，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与修辞有关的三个改进原则刚刚也说完了，接下来呢请你跟我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让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这个圣经，作为这个修辞改进手法的一个示范。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29节和30节，这个呢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的两句话。马太福音五章29:30节，请听我读出来。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那么兄弟姊妹，这两句经文你听清楚了吗？右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因为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下地狱。这句话讲得非常严肃严厉，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生活在神的恩典中感到很安全，也就很容易忘记这个严肃的教训。尤其是年轻的基督徒呢，活泼开朗，又往往缺乏这种壮士断臂的勇气、精神， 去对付生活中那些会出现的那些毛病。究竟耶稣要我们严厉的对付的是什么呢？我们从上文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上文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与她犯奸淫了。原来耶稣在这里要要求我们对付的是罪的问题，更具体的来说是淫乱的罪的问题。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9和30节这里说到，我们会跌倒，这个跌倒呢也正是犯罪的意思。圣经中很多处都提到跌倒这两个字来形容人犯罪。基督徒很少会主动的去犯罪，我们作为既得救的人，喜爱神的律法和羡慕圣洁的生活，我们都不会主动的或故意的去犯罪，更不会愿意想到自己会主动犯下奸淫的罪。但是我们极有可能被误导以至于犯罪，被引诱以至于去犯罪。年轻的信徒必须很清楚地认识这个事实，然后照着耶稣的教训很严厉地去对付这些问题。你要注意圣经的措辞，跌倒在原文里面有被绊倒的意思，在现实生活中是没得人愿意或者是喜欢故意去跌倒呢，却都是不小心而跌倒，或者说是被绊倒而陷害而跌倒。圣经里面很微妙地交代这一点，让我们注意到经文是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的右手叫你跌倒，你不是自己要跌倒呢，而是有东西叫你跌倒呢。叫这个字呢，原意就是在人路上犯一块绊脚石，或者是有障碍物，就是一个摆动的状态。你一时没看见那些障碍，就很容易不小心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率或骄傲，说我不会犯这种罪呢，我根本不喜欢这种事。那么真是请你要小心了，就是因为你没注意到，没看路，太掉以轻心，你的脚就不小心就被绊住了。男女之间的事情更是这样，起初的时候发现自己陷在引诱之中，到末后的结果就是淫乱，但到发现的时候呢，你已经被罪缠绕的了。好了，今晚既然这样说了，那么是不是右眼或右手都是可恶的东西呢？当然不是呢，读经不可以这样断章取义。今晚轻松地说，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若你的右手叫你跌倒，这个句子只是假设而已，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右眼或右手连累你犯罪，你才要去对付他。因此叫你犯罪不一定是右眼或右手，耶稣只是用右眼或右手来代表那些连累你犯罪的东西，也就是一个比喻，那是意义深长呢。因为右眼或右手都是我们宝贵的东西，如果拿得了是会很痛苦呢。而且在犹太人的风俗中，右手或右眼似乎比左手或左眼更加的贵重，旧约圣经也有流露类似的观念。那么我们不妨想想，我们在生活中生命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我们最宝贵的呢？当耶稣吩咐我们要把这些东西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心痛舍不得呢？耶稣借用右手或右眼来说出这个道理，是要显示出我们对付罪的时候呢，要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我们为了胜过罪，为了克服罪的引诱，我们要不惜牺牲任何的代价，务必要离开一切会引诱我们去犯罪的东西或者是事情。那么今晚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借喻的手法，以右手右眼来比喻信徒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而随着这个借喻而来呢，则是下面出现的实现法，也就是以具体的行动来代表抽象的行动。 把眼睛挖的或把手砍的，显示出果断和不惜痛苦的这种态度。耶稣这么说，是不是真的要我们把犯罪的眼睛挖的，或者是把手砍的呢？如果照字面的解释，好像就是这个意思。但这里是戒语或示宪法的修辞，那我们可以相信耶稣不是真的要人把手砍的，或者把眼睛挖的。我们从整篇登山宝训的信息来看，耶稣不可能鼓励这样残酷的事情或做法。而且上文也说道，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了，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眼睛看到会让人犯罪，因此下文就以眼睛来做戒语。大问题是，右眼挖的左眼也可以看啊，而左眼也挖的话，你的心还是会想啊。情欲是从心发出来的，恐怕你要把心房也挖出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许也解决不了。所以啊，耶稣所指呢是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我们对付罪的态度是需要够果断的才行。我们到底肯不肯付出代价呢？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眼睛在引诱我们犯罪，那么我们必须迅速呢、坚决呢、果断呢、毫不迟疑、不计较，然后痛苦和代价呢，用最强烈的意志和方法去禁止和约束我们的眼睛，要锻炼自己拒绝一切足以使我们受迷惑而犯罪的事情。经文中的动词挖和砍都是现在的时态，也就是说当时就做，马上就做，而不是留余地陷入引诱之中，等到霸道或犯罪以后才可做。这个教训的宗旨是在于法治犯罪，而不是犯罪以后才来惩罚。兄弟姊妹，神为我们定立的道德标准是很高呢，世人只求行动不犯罪，但我们要做到的是心中也不能犯罪。因此必须遵照耶稣指定的教训，彻底和果断地保守自己，才能够达到这种美善和完全的要求。神没有禁止我们谈恋爱，也没禁止人在结婚关系中有正常的爱情生活，更没有禁止我们用眼睛去看，但是他禁止呢，使我们眼目留在罪恶之中，留在罪恶的引诱之中。他禁止我们故意的去接近犯罪的事情，禁止我们容许自己去接受犯罪的刺激和引诱。凡是在罪恶的边缘上放纵自己呢，心里面都会产生罪恶，产生淫念，整个人也迟早在不知不觉中会陷入罪恶的网络，就好像掉进了一地狱一般。求神帮助我们看清楚周围的环境和事物，有哪些事情、哪些娱乐、哪些关系是隐藏的犯罪的机会呢？让我们能够忍痛割爱，绝止与不道德的事情一刀两断。愿耶稣的话能够给我们力量。阿们。